大家早上好，这是新年的开始的时间，今天又一次有机会给大家聊天，我就非常开心。大家这个喜欢听我说话，那是非常好的事儿。好像有同修呢，就是问到一些这个修行中所得到了某些感受。像有的人呢，想说这个，皮肤变得更好啊，或者是口腔中有比较甘甜的唾液呀，或者还有的刚修几天的同修呢，会有时候身体会有一些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我这样给大家讲，在这个。修佛法的这个过程中呢，通常在每个阶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心灵，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和反应。那么这感受呢，大约是分两三种吧。那首先说是一些所谓感受不好的，就是说有疼痛啊，不太自在啊。都会发生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也说不上是好和不好的感受。比如说，有时身体或某个部位会有冷，冷就是凉的感觉了，热，这个滑，也就是比较光滑的感觉。还有这个涩，就是苦涩的涩。当然说的苦了，还有一种苦、甜、香，香是指香味。在修行中臭我倒没有闻到过，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有一种或者是几种也比较特别的味道。这个滑和涩的部分呢，通常是指你的皮肤感觉。有时修一修之后，这个皮肤呢就觉得很光滑、润泽，这个是通常我们会比较欢喜啊。但是在修下去之后呢，它的反应就不同了，就可能开始有一种涩，像搓手啊、搓脸，那觉得涩涩的、皱巴巴的，不容易搓得动，就是。不光滑了，甚至比不修的时候还要不光滑，那就是比较涩，还有比较温暖呢，或者觉得总有能量，尤其这个手上的热量很大呀，甚至是身体里面或肚子里面热量很大呀，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就是这种沉重呢，我们可以称为重，那么。还有感觉就是相反的，就是轻，所以在过去，人与人的祝福和问安的时候呢，会用一个比较少用的词，就是祝您清安，清安是指清静自在，或者是，那种仙风道骨的感觉，安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清安。那所以这个清呢，是一种仙风道骨、得道自在的那种大自在感觉所以有重的相反的一种意思好像我们走起路来也比较轻，原来比如说身体重重的感觉，现在很轻轻的感觉，但这种轻呢，是很舒服的它又不是说感冒之后身体都很虚弱了。过两天走起路来，觉得，脚下很轻，但是那是一种虚弱，和我说的这种自在的轻是不同的还有可能会有发麻，身体的某部位可能有发麻，还有发胀，这个发胀可能有时候在脸上都有，某个部位发胀都不一定，还有。 有跳动感，有时候有某个部位有跳动，啊，在那个道教修行人来说，说这叫真气呀，充盈之后在自动的运行，那总的来说这个是好事，那痒呢，有时候觉得像有蚊子咬或者是蚂蚁爬的感觉，痒，说如果除了皮肤病之外。皮肤除了说你的身体，处在一个极干燥不舒适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如果不受到这个空气的变化干扰，那某时候出现了某种痒的感觉，可能还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一种能量充盈所造成的，它这个能量自动的，就像好像在走到你的毛细血管之中，走到皮肤下面。它在往下通畅着，为什么我们皮肤会变好呢？它能量冲进去了，所以你感受到痒的时候，通常是那个部位当中可能类似像毛细血管的东西，或者是很细小的气路的部分是有不太畅通。那我们的感觉到它可能会有痒，看还有什么呢？还有喜。喜是指喜悦，所以有时候修一修就觉得哎，很轻松喜悦的感觉，也没有说遇到什么极特别让你欢喜的事儿，但是心里头很欢喜，有时候就较有情绪，就是有悲伤感，当然再接下去有时候也可能会有愤怒感。那这些现象，比如说有悲伤、愤怒的时候，悲伤可能是牵动了这个和你的历代祖先的一种情的一种沟通。那么愤怒的话呢，可能想起一些令你愤怒的事情，但是还有的时候没有想起来愤怒，除了这个女性到了更年期偶尔会发现这个。这种现象之外，这是一种更年期所造成的。那么，如果一个青年人不存在更年期的问题也发怒，而且在修行之中没有发怒的理由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佛菩萨或者是师父对你的考验。前面你不是感觉好吗？让你发怒，看能不能发得起来。虽然没有发怒的理由，但是就想发怒，怎么办呢？得学会平淡处之，好好用功的修行，好好的用功修行就能解决这一切问题。想发怒就不发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之中会有很多很多，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一种这个叫生理感觉，也叫知觉，有这些知觉产生。我说的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包括就是大约的有这些部分。所以有同学就问我，遇到这些某一种现象的时候，我还怎么办？我修不修？我告诉大家，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尤其是像有这些生理的感觉，都很正常，你就好好修吧。有女同学问说，这个在有这个例假期，也就是有月经期的时候，能不能修炼？我说能，没问题，就是好好修一修这些。有人在这种生理期的时候，有肚子痛特别不舒服其实时常修一修之后，那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掉，很容易好了，只是说，女士在遇到供佛，去触摸，或者是更换供果。等等，遇到这个佛台上的东西呢，就是在有这个例假时期，尽量不要去动，等例假期过了之后都可以。像我们这个在国际发展中，一些女的禅师，就是我们的一些重要弟子，我们也是这样要求，你可以在法台上上课做事，但是在这个期间，这种生理期是通常就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不要上法台，不要做佛像前的事情。 其他时候都正常，都是允许的。在修行中的感受有很多，我刚才讲到的主要就是一些知觉的东西。其实，在精神感受之中呢，其实是更多。啊，有这个，我们像刚才讲到像喜呀、忧啊等等这一类的，再往上走，还有甚至，感应到那种不知道是身体的一种轻飘，还是精神的，甚至有人有时会感觉到已经魂飞天外，就是你这个灵魂已经走了，啊，就好像道家所讲的灵魂出窍了，会发生这种现象。还有的人就觉得自己已经飘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你睁开眼睛看的时候，你坐得好好的，你还在那坐着，但其实并没飘走。啊，所以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也不用害怕。有些人就说，我怕自己飘走了，回不来了，那我孩子谁管呢？你放心吧，你走不了的。好像上次我们也讲到过，回答过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些现象都会发生，啊，甚至是看到。比较好看的光啊光影，像雾气一样的。当然，这个每个人每个时期看到的光影也不一样，这些不是刻意要去看。像今天听我讲到之后，那有人说那我就学着去看光吧，啊，那是错了。我们在修行之中，偶尔投入修行之后，它自然发生的，自然发生有就有了。等过去之后，我们也不要执着。所以，一旦发生这种美好的感受呢，通常都期盼着第二次、第三次再发生，这个是可遇不可求。所以，不要追求。那有时候还会发生一些可能让自己紧张、恐怖的感受，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这也会发生。乃至还有的人说，我看到了一些。不好看的，或者像鬼呀、妖怪呀、死人呐一些影像，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有人提到类似的问题，那我希望不要害怕，这是很正常的，我记得上次那个人的问题说是他的妯娌去世了，所以他很害怕，就是通常这个世界就是有点怪，你说活人。就很多行为的能力，而死人没有了行为能力之后，哎，我们就怕了。活人什么都能干，反而就不太怕，反而怕什么都不能干的死人，因为大家不了解死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干活啊，所以就有点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就怕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因为不懂而怕。那我提醒大家，一般。通常来说，人死了几乎不能干活了，也差不多也不能骂人了，更不会修理你来，所以这不要怕，所以这些怕的东西全是由你自己的心理、由你自己的精神所造成的，本身没有这些事情。还有时候呢，就修行呢就很有信心，就是很精进、很努力、很自在，就是。他那个信仰度啊，真诚度很强烈，那在有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很没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具体的理由，比如说也没有遇到什么打击啊、诽谤啊、离婚呐、失恋呐、赔钱呐，也没遇到这些负面的事儿，就产生觉得没信心，没信心之后有一种反应就是怠慢、懒惰。就是，哎，明天再修吧。今天，比如说本来要修2个小时，哎，修5分钟吧。明天之后说，明天再修吧，又继续说明天，一直往后推，自己好像精气神也不足，打不起精神来。那么这些现象怎么办呢？你们都能猜得到我的答案，就是努力修吧。这是业力呈现，这是佛菩萨在考验你，你自己退步了，是你自己笨。你那个怠慢之心，你的懒惰，是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恶事，那个债主罪恶的体现， 就不让你修得佛法，不让你解脱，因为你还没还我的债。但是你呈现在你的脑意识之中，就是说我这懒惰，我不努力，我不修了，我往后退，或者说我不信谁是谁了，啊，就是这样，疑问就出来了。其实这都是自己的业力。同时，说实在，佛菩萨这边也在看着你，因为你曾经发心发誓要修啊，啊，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佛菩萨是不管的，那就是他作为观众看你。说看你这个弟子有没有一点点这么一点的信心，能够相信我，啊，能够护佑你，啊，能够帮助你，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啊，这需要你自己产生信心的时候了。你这点信心没有，那你也修不下去未来的正果，啊，你也修不到那种大吉祥如意、心想事成、点石成金，你根本没有这个福气，因为你从来没有过信心呐。你没有这个信心，这种能量你沟通不了，佛菩萨不会帮你的。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去相信他，佛菩萨永远帮我，其实不是。所以都需要有信心啊。你的信心就决定了佛菩萨能否帮你。你有一份信心，佛菩萨就给你100分；你没信心，佛菩萨先撤出去，看着你，观察着你，就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必要帮助他？他是不是一个可塑之才？就像一个木工师傅，今天做一个家具，选木头，选了一个腐朽糟糠的木头，怎么雕刻都没有用，因为结果还是已经都腐烂了，没有用的。他还是要选材的。而佛菩萨选弟子，选将来有大能力的弟子。一定要选人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实在，哪怕你是一个很笨的人，你只要充满了绝对的信心，一直坚持下去，那就等于大成就。你不管多么聪明伶俐，你没有信心，就等于失败，就是你还是你，你还回归在自己的原来的命运旅途之中。去自己行走吧。所以我们在修行之中，遇到了喜怒哀乐，我们都要去承受着，我们都要信心坚定的承受着。乃至发了大愿的人去修，在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感受，这些感受就是变得具体了，有的就是让你痛苦。有的莫名其妙，家里人和你一起打架，啊，也许并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情感问题，而莫名其妙产生这种烦恼，就是从你的精神感受或者身体虚假的感受之中，跨越到你的生活、工作、啊、收入和家庭之中，具体事物的烦恼就会真的发生了，你怎么办？比如我去。到某个山头去拜见师傅、去礼佛的过程之中，我的腿被撞伤了。那一般人就会想：那你保佑我，我去礼拜你，你不是有本事吗？你怎么不保佑我，把我腿还撞伤了？哎，老子不拜你了，回家去。回家去的结果，你就是继续腿痛吧，改变不了的。所以只有更有信心啊，应该这一点就学习唐僧啊。这个故事，啊，所以《西游记》这个故事啊，是整个是一个人从凡人到修行到获得最大成就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那几个弟子的那些表现反应，都是我们人世间这四五种人的反应。有的人就是对所有的事儿都是冷漠的，虽然一边学着佛，一边无所谓，还有很多一边学着佛。啊，还继续，我还要贪执一切名利，啊，贪得淫欲与色情，啊，贪得享受，啊，或者贪得获得大成就，啊，还有些弟子说是，反正那是师兄的活儿，那不是我的，我才不管呢，就像白龙马一样，
啊，打架护法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要能驮着师傅和行李走，这就是我的活儿，别的我不管。啊，现在猴哥还算表现最不错的悟空，啊，去觉悟着空和有，啊，空与现实，他几乎都接近一种解脱状态的一种，修行者。啊，最后给叫师傅给修理急了之后说："哎，老子不伺候你了，回花果山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齐天大圣啊，老子天下第一，本事也大，啊。但是自己的这种自我执的业障也比较大，你真把我说急了，老子不干了，辞职了。虽然没造反，是没敢造反，反正我不伺候了。啊，也就是说，一个修行人说我不干了，我不修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之中啊，会遇到这些啊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一开始从虚的啊，从肉体的啊。所谓几种感触啊，再到情绪的变化，再到你的生活生命之中的打击啊，这其实这就是磨练，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还不是我给你安排的，这是凡是修佛法的必然要经历的。但是这个过程，你只要，你其实就是一个秘诀。我是誓死坚持，啊，绝对的信心。我今天我就是死了，我粉身碎骨了，我就为这个事儿，进监狱乃至千刀万剐了，我的信心不会变的。你这就等于成就，你未来就成就了。你想想，唐三藏和带着这几个弟子，他们经历了多少次啊，财色名利啊和病痛。生死的这些关呢，所以整个《西游记》其实是啊一部真正修行者啊，而且提醒着修行者的参照的书本呢。那希望大家永远有信心的去修啊，不要说遇到一点点感觉说我不敢了，说我怕自己飘走了，我不敢修了。我过去不腰痛，我修了几天之后腰开始痛，我不修了啊。有那个师兄骂我了，我不修了。老李借了我钱不还，我也不修了。这个金菩提上师变老了，哎，不好看了，不修了。你要明白，咱俩不是谈对象啊，就谈对象还得要爱你现在年轻，还爱你的未来。哪怕你病了，啊，残疾了，我一直要爱你，伺候你。啊，这是。这个一个结婚人在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一个对对方的一个精神的，到乃至到自己未来的一个誓言，一个承受啊，这是最感人的一个画面的。哎，修行佛法，我们就可能会，哎，择师父之相而修，但什么也修不成，干脆修美容院算了。所以干脆我们变成追星族，只追明星，年轻漂亮的时候，那就没意思了，那哪叫修行啊？干脆去美容去。大修行者是不怕死的，所以咱们普通的同学特别多，一说要见师傅啊什么之类的，和咱们有点关系、有点情感呢，都也是啊，挺激动的。但是说你真来修吧，觉得哎，你这个发心不错哈，是个大才，哎，他反而害怕了，有些人怕的就退下去了，说我生活是第一呀。就是大修行者，自我的生活不是第一，而修行是第一。啊，因为我不上班，养不起老婆孩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要养命为主，这个只能叫修行爱好者，啊，就业余的，确切说是这个级别。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讨论这些事儿哈。聊聊这些事，你自己也衡量自己，把自己放到上中下，啊，排一排你是哪个级别的，啊，比较低级的，遇到一点点风吹草动，就问师傅我还修吗？这种，凡是这么问的，就是不想修了，那就是下级，就是比较你的心智上是下等人。 然后心里头你并不下等，但是你的发心和你的业力加起来就是下，因为分上根气、中根气、下根气嘛，不是下等人，下根气。中等的就是说，反正不管忙也不忙，反正我都修，要是发大心，我永远不会发，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一些学派，就是叫做中庸派嘛。叫做永远都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永远成不了烈士，但是永远成不了英雄，但是永远也不会被饿死，他总是把持着一个中间的一个路线。再有一种就是先锋式人物，大菩萨、大金刚罗汉，闻得正法，迅速的去学习，最认真的去投入，遇到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他都能够最后用一个最坚定的心，我就是坚信，今天你给我苦也好，乐也好，折磨死我也好，我就是坚定坚信，这是上根气的人。所以自己排排你是哪一个级别，我们就分这三种吧。我其实在这些年当中我在对过去的老弟子国内老弟子，就是我做过很多的训练那我用的招数多了，测验大家，也是大家被测验的时候也是叫防不胜防。我也总结了一下，因为我收过很多弟子你想来学又很真心的学我也不收吧，你怪难为情的，又哭又闹的觉得师父不慈悲，我也处在一个慈悲的发心，好吧，你只要好好学我就收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收了，收的多，但平均来说也算相当不错。我们很多弟子特别的精进发心，我离开国内这么多年，有些人一直在度人，而且不骗人极少数极少数的很少都听到说这个弟子在这真正招摇撞骗这个有人多了什么人都有，但是很少的上欺下瞒这种人是有的，在菩提弟子当中，当今在国内都有，但是我们绝大多数非常好，从建道场印经典、塑佛金身，哪怕这些都不做，有很多弟子都是非常的爱我，非常的关心我对，有很深的感情。其实弟子们这些非常对我非常疼爱的这种行为也其实也对我很大的触动，让我其实更发心更努力的将我们的佛法去推向全世界让自己更有动力所以到后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只要有我在，一定要让佛法传遍世界，这不是一句口号，我就想好就这么做。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所谓生死问题吗？你这些都看淡了之后，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往前去走。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走出了第一步，建了将近20个道场，也帮了一些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些菩提的同修已经变成世界化、国际化了，说各种语言的都有。那我相信我们的同修说的语言永远远远超过了30个国家了。修行中各种的状态都有，你无论遇到各种感受，请你记住，其实都是考验。那考验的结果我们怎么把持，怎么把握自己的心态大家考虑一下我刚才给大家所说的。但是我们一旦也是超越了那些烦恼，有苦有难我就要上，我还努力的精进的修，它的结果不是说你就死亡了，不是，也不是说踩着莲花就飘到空中去了，那也不是，那是灯笼而是获得更大的身心清净自在智慧和法力这样让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可能还会去帮 帮助、教化和服务更多的有缘人。修理你是为了成就你，那不是毁灭你，不是为了修理而修理，是为了成就而造化你。那也提醒大家，你如果有缘在听开示啊，其实你就应该身心放得轻松自在恭敬，你的疾病就在迅速的往外跑，像冒烟一样，冒着烟筒一样。如果刚来的同学不知道怎么办好，你身心放松了，你会想我的疾病啊，由金菩提上师就给我弄走了。啊，我曾经有个愿望，我说大家的这个病啊，病苦病痛啊，那其实真是痛苦。那我小时候得病这个过程之中是很痛苦啊，你不知道怎么做更合适，你就想好吧，那金菩提你既然发这个愿望，那我们的疾病就到你那儿去，没关系，我希望我带大家受这个苦啊，我也不怕被诅咒，你就想到你的病到我这儿来吧，你好了，大家好了，那一个人有点痛苦没有事儿，那不是多划得来的一件事情啊，啊，所以你就放松了。如果你眼前有我的照片，你又想着，哎，你又想到疾病到我这儿来，没事儿，你可能过一会儿你的身体就特别轻松自在。所以放松坐下来啊，听着我聊天，听得清楚听不清楚都没关系啊，我们就会受益的。所以在这个修行中，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啊，都需要你有一个最坚定的信心才行。那当然还有的人学过什么东西的说，哎，那这种这个要对一个人或者对佛有坚定的信心啊，嗯，不太懂一个真正的佛法修行之中就是这样子。有人说啊，那个就是个人崇拜啊什么东西的，这就没法说了。那我提醒大家，因为大家不懂得什么叫个人崇拜，其实学习佛法的过程之中，我们就是在崇拜的，我崇拜佛，崇拜菩萨，如果没有崇拜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只有去崇拜我才去模仿，就像我们崇拜歌星，我们崇拜他才模仿他的歌啊，模仿他的歌我们就慢慢就会唱歌了，而且还会越唱越好听啊。如果我们崇拜佛，我们就模仿佛，我们就不就成佛了吗？所以有很多同学就不懂啊。我所以告诉大家，今天是西方的宗教信仰者还是东方的宗教信仰者，都是由崇拜而达到觉悟的啊！不管信耶稣的信圣母的，那不是崇拜吗？所以人家在唱歌的时候，主啊我崇拜你，因为你很爱我，你爱着我们，我们崇拜你。所以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头变成现代语言的时候，佛爱我崇拜你，你太慈悲了啊！咱俩非亲非故，你就很爱我，你把智慧给我，你把这样贵重的法宝传递给我，让我离苦得乐，重新做人啊，让我从凡人变成圣人，让我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变得有了智慧，有了出息，有了饭吃，让我一个做乞丐的人今天变成了将军，让我一个从小调皮捣蛋可能会进监狱的人，今天我成了一个官员领导去造福一方的人。所以佛呀，我崇拜你，我崇拜你到永远，崇拜你到来生来世啊。所以这就是崇拜，不崇拜怎么行呢？不崇拜怎么有学习呢？那不崇拜怎么会有爱呢？爱不是怜悯，爱一定是崇拜的。